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十八课，我们会讲以赛亚书36到39章的大概的主线啊。36到39章是讲到西西家皇于耶路撒冷于主前701年拓险的记载。在上一两课呢，我们讲了以赛亚书28到35章，主要是一连串祸灾的神谕。然后呢，我们分析了一句比较出名的金句和以赛亚书30章15节。今天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36、37、38、39这几章圣经的重要性。我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的头一两课曾经简单提过36到39章是属于以赛亚书的那个承上启下的经文在这几章圣经里面特别是在38到39章这两章转折的圣经中，巴比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这两章圣经有三段历史故事的记载。第一就是记载了神在主前701年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手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手。第二方面就是记载了西西家皇生病和痊愈的经过第三方面就是记载西西家接待从巴比伦王的儿子米罗特巴拉旦派来的使者。假如你看圣经，就看到以赛亚书38章第1节开始的字眼是那时38章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这个是38章1节。然后呢是39章1节也是用那时开始的，39章1节，那时巴比伦皇巴拉旦的儿子米罗大巴拉旦怎么样。所以两个那时显示以赛亚书的38章和39章的事件是同期发生的39章基本上是预言以色列会被掳到巴比伦去，而这个预言就为以赛亚书40到55章提供了历史背景所以为什么说38到39章是属于承上启下的经文呢？其中一个启下的经文就是因为39章的预言预言以色列会被掳到巴比伦呢，是在40到55章提供的基本的内容38到39章除了有三段历史故事的记载以外呢，还提到西西家在38到39章扮演的角色这边经文特别是将西西家与亚哈斯来比较两者成为了强烈的对比。这也是这一刻我们为特别用一点时间来思想的我们看的圣经，所以除了38到39章假如要看西西家与另外一个王亚哈斯王的对比的话我们也要回去看以赛亚书6章到9章，特别是6章1节到9章 六节哈。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哈，关乎亚哈斯的记载。第一方面是第七章啊，以赛亚书七章一节，七章一节。七章一节提到乌西亚的孙子啊，因为在六章一节就提到乌西亚王崩啊，乌西亚王崩以后，七章一节就提到他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啊登位啊。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亚兰王利顺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啊。这个是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比西西家，西西家在36章，以赛亚书36章一节就记载，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啊。所以无论是亚哈斯或者是西西家，他们在做皇帝的时候啊，都分别有敌人向来攻打他们。亚哈斯是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同盟来攻打耶路撒冷，不过结果是不能攻取。可是西西家是亚述王来攻打犹大，却将城攻取了。这个是第一个对比啊，同样是历史的记载。第二方面的对比啊，西西家与亚哈斯的对比啊，首先是亚哈斯记载在7章3节哈，7章3节的上文提到哈，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的时候，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很害怕，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第三节就记载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并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就西西家的经历哦，也是类似的，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2节，以赛亚书36章2节经文提到，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哈。比较亚哈斯的情况哈，你会看到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啊，神吩咐他们到的地方是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同样的地点也是亚述皇差遣他的将领拉伯沙去西西家王那里的地点他也是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然后在亚哈斯的经历当中在7章11节，以赛亚是向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啊。在西西家的经历里面呢，神也一样透过先知向他说类似的话啊。以赛亚书的38章7节，以赛亚书38章7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啊。38章22节，西西家就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啊。这个两个王哈，其实都是在处身危机当中啊，他们都是面对很危险的敌人的要来的攻击， 神要给他们证明他是信实的，所以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向他们说主自己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可是亚哈斯呢就说在以赛亚书七章十二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这句话，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表面听来好像是不想要试探耶和华，好像很敬虔。其实呢，事实是亚哈斯是不信耶和华，他打算要向其他地方求帮助，所以他就说他不要这个兆头。相对的，西西家在以赛亚问他神要给你一个兆头的时候西西家是接受的所以跟亚哈斯对比西西家显然是比较顺服的。然后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八节就提到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八节，先知说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要先给你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叫亚哈斯的日够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十度这个日够是什么意思呢日够是古时候用来计算时间的仪器用来计算时间的仪器，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量时刻的一个装置当以赛亚这样宣告的时候，三十八章第九节就提到，于是前进的日营果然在日沟上往后退了十度。无论如何有信心的西西家接受神的兆头没有信心的亚哈斯不接受神赐的兆头，两者成为了强烈的对比。其实在历史书的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到二十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到二十节也有记载有关西西家的这一段经历的经文不过假如我们比较以赛亚书三十八到三十九章跟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到二十节这一段有关西西家的记载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以赛亚书三十八到三十九章并没有刻意要将西西家理想化让他好像变成一个为神忠心耿耿的仆人以赛亚书三十八到三十九章主要是要强调神对西西家的信心及时的回应神对西西家的信心其中一个及时的回应当然就是在于把西西家的病医治好。所以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九节就记载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而且作诗来纪念他的经历西西家的信心似乎是要作为所谓的第二以赛亚的群体的典范西西家与先知以赛亚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理想的君皇与宣判审判与救恩的先知这两个关系成为了以赛亚书四十到六十六章关乎安慰的预言的基础。无论如何三十九章基本上就结束了三十六到三十九章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西西家作为有信心的君王，可是最后呢根据三十九章的记载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 错误啊，就是他在痊愈的时候，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特巴拉旦啊，来送书信和礼物给他的时候，他太高兴了啊。39章第二节就记载，他看到侍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结果是什么？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知道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哦，在第五节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西西家这个太高兴的举动啊，也引进了哈、巴比伦会将犹大俘虏的一个预言和结局啊。好，以赛亚书36-39章这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段落的经文分析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接着下来我们会讲以赛亚书40-55章的分析啊。首先呢是40-48章这个大的段落哈。我希望弟兄姊妹旁边还是像我以前所提议的，有一本圣经放到以赛亚书40章那边，我们一起来一段一段的看它的重点。那你一边翻圣经一边听我讲，就会比较吸收的更好哈。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啊，在传统上是被称为第二以赛亚。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课的时候讲导论的时候也提过哈。四十章第一个大的段落是40:1-31啊，1-31节，其中40:1-11节是一个引言啊。40:1经文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这个安慰安慰我们叫它是双重的命令的句子哈。是属于第二以赛亚书的特点，就是用重复的同一个字眼来强调神的命令或者是神的吩咐哈。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40:3-4节提到忍人声喊着说：“修平神的道哈。”这个大道跟路或者是旷野。荣耀的主题也是在第一以赛亚书35:1-10节提到的。40:6-8节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有人说以赛亚书的1-39章就是所谓的第一以赛亚，是讲先前的事，是神透过亚述审判以色列的预言。然后呢以赛亚书40:66，就是讲新事哈。这个新事其中一个指向就是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巴比伦的手。然后在这段引言的最后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圣经在以赛亚书40:10-11节记载，主耶和华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必用膀臂 聚集羊羔抱在怀中。这个引言之后呢，就是以赛亚书的40章12到31节这个段落，40章12到31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神的超越与可靠，神的超越与可靠。14节记载，公平的路，通达的道。15节指出，神是超越万民和海岛的神。17节经文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像用金包裹。这边其实是指出偶像根本不能与神相比。然后下去几节经文，第23节就提到，神同样的使君皇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所以比起地上的君皇审判官，神也是超越的神。28节就提到，神是不会疲乏也不困倦的，而且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最终就到这一个段落的结束，指出那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这一个40章12到31节指出神的超越与可靠之后呢，经文就进入第二个另一个段落，这是41章1节到42章13节。41章1到7节就与海岛跟众民对话，问他们谁是真神。在第7节提到，神是首先的，也是与末后的同在。41章8到20节就指出，以色列人不必惊惶，因为神是必定会扶持他们的神。41章8节也第一次提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这个祭言。41章8节经文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我的仆人当然是以赛亚书特别是40到48章的主题。我们在大概讲了这一个段落的主要的一些经文跟主题以后呢，我们会再综合讲一下以赛亚书的我的仆人这个主题。不过现在我们先继续来看41章10节。41章10节神就劝勉以色列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41章13、14节再重复，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几节经文里面是一再强调，以色列人作为神所拣选的仆人是无需要害怕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神必然会帮助他们。41章21到29节再一次将偶像与耶和华对比。41章21节 记载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不过呢，其实偶像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只是以色列人将来必遇的事，也不能够有能力说明后来的事。所以在41章27节经文就指出，看啊，你们就是这些偶像，是俗乎虚无的，你们的作为也俗乎虚空。回应以赛亚书40章23节所说的，他使君皇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也是同样用了虚无跟虚空的字眼来形容这些不能够与神相比的偶像，或者是地上的君皇审判官。所以到了这个段落41章29节最后的一节，经文就说，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用同样的字眼来综合这些偶像是不能够与神相比的。然后呢，人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这个就结束了41章的经文，然后进入42章1到13节。42章一开始1到4节就是传统上所谓的第一首仆人之歌，第一首仆人之歌，有一个远在1892年的学者 Doom 所提出来的第一首仆人之歌，在42章1到4节。然后第二首仆人之歌呢，我们会在49章1到6节找到。第三首仆人之歌是50章4到9节，最后第四首仆人之歌是52章13节到53章12节。好像我刚才提过的哈，仆人之歌这个题目，我们在总括了哈这40到55章的大概的内容之后呢，会再用一点时间来思想。所以我们暂时在这边就先搁下这个仆人之歌的题目。好，今天的课程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课再继续来思想以赛亚书在1到13章之后的另外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神造我的柔美形象。